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个星期能够来到神的殿来敬拜神，来聆听主的话，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的交通，这完全都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当然每个星期我们这样的相聚不是偶然的事情，然而我们每次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总会记得、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起引经文的第一句，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但这里讲的心灵跟诚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必定要用真实的心来面对，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但主耶稣在这句，他是在几时讲这句话的呢？就是在那个跟撒玛利亚妇人见面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拜神是在这座山，可是你们拜神却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主耶稣就纠正他说，其实我们所拜的神不是在这座山，不是在耶路撒冷，是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敬拜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上帝不会被一个地方、一个时间、一个空间给捆绑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拜神，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用虚假的心灵来拜他，就是我们不可以用这个不对的意念、不对的一个的心态来朝见神。但我们知道我们的教，我们应该说的，我们上帝不会被这个空间给限制，我们不单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够遇见我们的上帝，但我们也知道上帝也不单单只有在主日才在这里出现。我们一天每一天的时光当中，无论我们在哪一个的现场里面，其实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未必能够看得到神，我们能够敬拜到神。当我们每次来敬拜神的时候，有些人是很喜欢那个前面的唱诗的一个时光，但如果我们是只是享受那个唱诗的时光，可是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要遇见神的话，那不是真实的一个的诚实的心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无论我们在哪里，他与我们同在，对吗？我们今天我们是在家庭里面做、家庭主妇的，如果你是在职的学生，你要上学，还是你在工作的现场，他都与你们同在。如果我们是带我们的家长去看医生，他在那边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可以只有单单在主日的时候才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如果每个人每天睡八个小时，那每个人二十四小时睡了八个小时，我们还剩下多久的时间？十六个小时的时光，或者这个清醒的时光十六个小时，如果说乘以七天，那么一个星期我们就有117个小时的时间是清醒的。但如果我们说117个小时里面只有花主日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那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星期里面不到5%的一个的时光，我们来朝见我们的上帝。你认为如果你是上帝的话，你会喜悦你的孩子一个星期里面就花这一点点时间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吗？那如果说我们就算我们真的是只有花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来敬拜神，那请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100%的这个注意力放在神面前吗？我们能够听上帝的道，这是不被其他东西给干扰吗？当每个人带着不同的一个的目的、不同的一个的需要来到教会，有些人来到教会是很享受刚才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唱诗的时光，有些人是向往我们跟弟兄姐妹的见面，哇，一个星期才见他一次，每次跟他见面都是他就是对我很好，所以我很喜欢他的一个的教那个陪谈。当然有一些时候我们喜欢这些，可是讲到讲台的信息一开始讲的时候，那个什么闹钟响了，可是这个闹钟不是叫我们清醒的，这个闹钟叫我们睡觉的。所以如果有些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敬拜神，可是讲台的信息一传讲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要打顿了，在那边就是要准备休息了，还是想、现在讲到了，这个牧师讲今天不要讲一个小时还是讲一个半小时，但是想到、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还要做什么。所以我们总是带着不同的心态来到教会。那刚才说了嘛，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就那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来敬拜神，可在这两个三个小时的时光当中也不能够100%的投入在神的话语里面，那吃亏的是谁？ 吃亏的肯定是我们。还好我们不是活在旧约里面，活在旧约里面就惨了。旧约我们知道有这个会幕嘛，有这个圣所至圣所，如果他们以色列人只有少数能够进到至圣所去，可进入到至圣所的也要洁净自己，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有一些的礼仪要遵守，要不然的话就是活生生的进去，可出来的时候不是自己走出来，是被人家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至圣所里面遇见的上帝是多么的这个荣耀的上帝，他的荣耀大到我们真的无法，真的是能够抵挡。可是如果那个时候在旧约里面带着一个不洁的心来朝见上帝的话，你完蛋了。感谢主的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这个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个幔子已经裂开了，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到神面前去。可是这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随便的轻易的草率的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当然我这边讲这么多，我不是在控告各位说哎呀，我们都是带着不虔不义的心来到神面前，当然也不是。我相信咱们当中有大多数的人都是很爱主的，每个星期来到这里是要聆听主的话，是要遇见神，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话语，得到力量来过我们前面一个星期的一个时光。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不单只是祷告听到，是唱诗读经等等，我们除了这个主日崇拜之外，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小组聚会，我们个别的小组。但有些人星期六，有些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有，有些是乐龄的在星期三早上，有些妇女小组是星期四下午啊，星期四早上，可能 两周一次。但不同的小组里面有不同的特色。我相信我听过有些的一些的弟兄姐妹跟我反馈说，我看到你们教会的每个组长都很认真，每一个星期你们所预备的信息都能够想帮助到我们，这个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只是单单参加了一两次的这个聚会，难道就是够达到了我们一个星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的目标吗？一个扣搭吗？当然也不是。其实上帝是要我们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上帝的。换句话讲，上帝要我们要求的不是一个星期两三个小时，甚至不是五六个小时，上帝要的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活在神面前。这就是今天很多信徒的一个挣扎的一个地方。我们虽然很想，我们也虽然知道，哎，这个是上帝最喜悦的事情，可是讲真的，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办得到？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别的需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尤其是这个新加坡的生活节奏非常非常的快，每一天的时间很像都几乎都不够用了。有些时候工作可能要每天要加班，可能周末还要做工，就是每天忙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来多思考上帝的话语，多思考到每个人我们弟兄姐妹们肢体们的需要呢？难道上帝不谅解我们吗？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嘛，我们有这个挣扎，难道上帝不了解吗？对吗？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这样问。那有些人说，哎呀，我工作的压力是多么的重，都没有人可以谅解我。那上帝爱我的话，难道上帝不会谅解，知道我的压力是喘不过气来的？上帝还要求我二十四小时面对他吗？哪里可以？那甚至有一些可能比较年长的说，我都不识字，我都没有读过书，要叫我读圣经我读不了，祷告我也不懂要讲什么，你要我讲什么？来教会一个星期来一次已经不错了嘞。当然每个人自己有自己的苦处，我都相信，我都知道，我都明白。可是我们知道的是，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信徒不知道，真正的问题也不过我们时间不够。没有，你说你的时间不够，难道你牧师的时间有二十六个小时、二十八个小时吗？每个人都一样，二十四小时。当然你会说，哎呀，那个是少奶奶很好嘛，每天在家里敲卡的，我是要上班的，每天要给老板追的，我哪里可以相比？相提并论，真正的问题不是一个人有没有空，也不是人在追求什么，真正的问题是，其实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从我们列祖承受下的就是一个罪，罪是叫我们无法遇见神的。刚才如果你们有记得那个启引经文，我们读到一句，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换句话说，每个人犯罪之后，其实我们的本质是不想要寻求神的。这个不是说我们想不想的问题，是我们本质本身，如果没有神向我们显明，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他。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是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更何况上帝是谁？上帝是个灵，灵是什么？眼睛看不见的，手也摸不到的。要闻上帝吗？闻不到。所以我们人的一个本质来讲，我们要寻求神是非常难的事情。当然这个不是找借口，可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朝见上帝，已经是因为上帝先找着了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叫我们再一次能够朝见我们的上帝，遇见主。所以这个是已经是领受的恩典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感谢主的事情。可是虽然这么说，可是毕竟上帝有些时候还是很抽象，还是摸不着看不见。所以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有这个肢体生活，有教会？因为教会是谁相聚的地方？是罪人相聚的地方，是上帝儿女相聚的地方。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是神话语被宣告、被传讲、被教导出来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信徒要连接与教会，要与教会有关系？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把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教导得清楚。除非你所工作的 地点是常常有传福音的，可能一些的基督教的一个的机构，要不然的话，大部分的一个的公司还是学校，你是听不到福音的味道的，看也看不到，看到的就是每个人的挣扎，每个人的一些的斗心，就是一些的politics, office politics, 很多的一个办公室政治，很多的我跟你抢这个饭碗的事情，很多的一个挣扎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教会的话，我们要聆听神的话是很难的。毕竟经文也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上帝必定看重教会，我们也是属于教会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我们每天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要处理的事情，无论是多么多多么少，我们还是不能够忽略教会主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信徒跟教会的这个关系。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是要跟教会连接在一起的，可是有一些的情况发生了，使到信徒无法直接，还是有些的不寻常的关系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有四个不同的一个的这个信徒跟教会不寻常的一个关系。第一的一个不寻常的关系是什么呢？很多的信徒，很多的人就是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产业等等，就是他自己的一切跟教会是分开来看的，不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说换句话讲，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我工作，我的家庭是我家庭，我养育孩子的事情是我的事情，那教会的运作 我大概懂一下就好，所以是分开来看的。所以这个事其实是不健康的。当然有些人说，哎呀，谁说的我工作是跟教会连接的啊，我教会赚多少我要给十亿的嘞，我赚了多少我多一点画风的时候我要给教会多一点画风，所以说没有连接，难道上帝是看你的这个金钱吗？当然我讲的不是单单这个外体上的个的表现而已。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参加小组的时候，他们会叫自己的小组的成员帮我祷告，我的工作现在很忙， 很多东西要做，你们为我祷告，然后这个就结束了嘛。当然这个把我们工作的一个情况带出来，叫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这个是好的。可是有多少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哎，我的工作跟上帝的话语、跟这个国度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呢？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你所关注的是人的灵魂吗？还是你只关注是今天能够做完我的这个手上的工作，好让我能够交差，然后月底能够拿到花红，拿到薪资而已呢？有多少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得到，哎，上帝其实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在我不懂得怎么去处理我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的同事对我的这些的不好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上帝怎么给我智慧，把该说的话说出来，很温柔的带出来。那我在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多少是想到，哎呀，我这份工作会不会影响到我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聚会的时间，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可能一些侍奉的一个的机会？谁会先想到这个？还是我们先看啊，这工作有没有前途？需不需要我常常出国？还是有没有什么升职？这是很多的自己的一些的利益的事情，先会考虑这些。所以我讲的是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情况，怎么跟教会、跟讲台、跟上帝的话语连接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在养育孩子，养育孩子怎么跟教会连接在一起呢？有啊，我有啊，每个主日我带他们来主日学的，难道这样就够了吗？当然，这个当然是起码需要的嘛，因为你来主日的话，如果你不把孩子带来主日学，谁照顾你孩子？可是如果他们可能另外一天要面对大考的时候，你会鼓励他们还是来教会来，你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测验，上帝会保守你。有多少父母会这样祷告，会这样的劝勉孩子？当然这个等一下我会多分享，因为有另外一些的例子。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把这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个基督的一个的价值观灌输给孩子，我们有没有去经过祷告去思想这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只是参加主日一个星期，很快的时间就过了，而接下来六天当中，我们每一天还是要自己面对自己要忙碌的事情，那久而久之我们慢慢就变成这样，英文讲 Sunday Christian， 主日信徒，只有主日才到教会来的。那有一些比较好的，没有啊，我还有除了主日我还有参加小组，我还有参加服事。但这个参加服事、参加小组最重要的，刚才说的嘛，心理诚实来敬拜神。换句话讲，我们就算有服事的心，可是我们也要看那个心态是这样的。我甚至有遇到过一些的会友不是我们教会的，他告诉他，你从几年前两年前我们不是每次来我们参加主日要跟我报名对吗，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跟我问一些我们教会的情况。我记得就有一两次了，有一些的教会的其他教会的一些的自己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就问我，你们教会哦，其实有聚会 Sunday 哈，我 Monday 不可以找你们的哦，你们 Monday 是你们休息日哦。什么是 Monday 休息日？牧师要休息的嘛，星期一，我们教会的牧师星期一是不可以找他的，这是他的 off day。 我想啊，有吗？没有嘞，我们的牧师好像24小时的嘞。当然我了解那位肢体的意思，有些的教会可能他的牧者他们的一些的人工作人员教会的肢体，他们星期一是选择休息的，因为主日都是服事主嘛。当然我不是说牧师可以休息啦，我们不是折磨牧师24小时，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牧师是没有打盹的啦。怎么说呢，你随时有问题你打电话给他，只要不是你太过分的话，他都会听你的问题然后跟你解决一下。不是你每两分钟就打一次，两分钟就打一次，他就把你电话盖掉了。当然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服事者的心态是怎样。如果我们是说哦，今天是我的休息日，你不要打扰我，这个是我的 personal time， 我是要照顾我的家庭的，我是要陪我的孩子的，当然这个不是说不重要。可是如果真的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的牧者，他会看那个情况是怎样，发生什么事情，对错会，就是那个重量会讲。像我们这几个月，今年来讲，我们今天是七月嘛，我们有好多个丧礼，丧礼都是很多时候都是 last minute 的，没有说 pre-plan 哦，知道 ，OK， 下个月有一个丧礼啊，我要举杯，然后你安排，哎，是个某某人，你下个月的丧礼你要去带领，不可能的事情嘛，对吗？我们都是 last minute activate 的，不单是讲员。有些要带领诗歌的，要陪谈的，要做什么，都是 last minute activity。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神面前的，无论我们是多么忙碌，我们知道有些东西那个的优先程序是要带出来放进来的。所以，这个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带领者要自己有一个榜样留给弟兄姐妹。如果连领袖都说啊，今天是我的假日，今天我的休息日，你们不要来烦我，那下面的弟兄姐妹说啊，今天也不是主日啊，我不用来教会了。了解，我带出来的一个意思是，我们其实我们面对神不是看我们的心情，不是看我们今天有没有空，不是看我们今天的心态是怎样，乃是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知道虽然说是理所当然，可是我们还是有软弱的，我们还是不足够的，我们还是很多的有限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加添智慧。 个是第一点啊。那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就是信徒跟教会不连接在一起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认识是怎样呢？第二个就是有些信徒花太多的时间在教会里，啊，这个也是问题吗？不是，刚刚不是鼓励我们要花点多点时间来活在神面前，那么花多点时间到教会面，活在教会里面，好像也是有问题。这个是我们看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你不用照顾父母，你没有孩子，你要做什么随便你。你要住在教会，如果教会有地方给你住，也可以住。可是很多大多数我们都是有家庭的，我们有配偶啦，我们有孩子要照顾啦，我们有父母亲要照顾。更何况，如果你的配偶是不信主的，你一天到晚往教会里面跑，我说教会里面很多东西要做，我可以帮忙服侍这个，我可以帮忙探访那个，哇，现在可能教会有些需要，我就尽我的力量来做。然后他就把家庭给忽略了，那到造成什么事情？你觉得他的丈夫认同啊、哦？你去，你去，忙你教会的事情，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有没有饭吃，孩子的学校你不用管。丈夫这样讲吗？他这样讲也是讲气话了。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你就是觉得你可能有点问题了。但我们要了解的是，我要讲的是，有些时候我们看你一个情况，如果你是有家庭的，然后你的配偶还你的家人还不信主的，那你要真的要问自己，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你真的是喜欢教会的那个环境呢，还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够看见的看到神？然后上帝不可以在你的家庭里面来带领你吗？更何况有些时候不单是我们的配偶不信主，就算是信主的配偶，有些时候那个时间表跟我也是有点不同。我是很爱主的教会，我是很想在主的教会里面侍奉主，可是我的配偶觉得哎呀，大概就好了啦，信仰都是一样的啦，只是一个精神寄托而已。可能有些时候虽然是信徒，可是时间表也不一定一样，因为属灵的生命的程度也未必会一样。可是我们要想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到教会去？当刚刚我讲到孩子嘛，把孩子另外一天有考试要面对这个O水准的时候，你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学也好，参加主日也好，如果你配偶不了解，他会觉得哇，孩子明天要大考了，你还把他带到教会去，你没有问题。如果他考不及格，你怎样办？你负责啊！很多的配偶会这样讲。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这么爱教会，想要把真的是看重孩子的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你就要求智慧啊！一天一个星期里面，更多的时间督促孩子读书，花更多时间陪孩子就温习功课，也要跟他们讲，我现在把你们要现在尽量把你们书做好、读好，然后功课做好、温习好，逐日。坦然无惧的进来到神面前敬拜神，领受恩典，然后过后再回去再温习，这个是应该要教导孩子的。也不要让孩子说哎呀，孩子说哦，我可以到教会去，我去那边不是敬拜神的，是那边因为朋友在那边，我们看每次有一些小朋友在那边，就是每次聚会过后很喜欢，为什么呢？一起玩这个啦，捉迷藏啦，踢球啦，当然不是这个。如果另外一天是有考试，你看到你孩子在家里在教会玩，你给他认同他玩吗？这个也不可以嘛。所以我们要取个智慧，如果你的配偶不能够谅解你，而是你很想去教会的话，那你应该先把家里的事情管理的妥当，该做的事情该做的家务吩咐好，还是做好了之后才去做。所以这个是我在讲的是，我们不能够过分的说哦，我只是来爱教会就好，其他东西都不管。因为我们身为别人的丈夫，还是身为别人的妻子，还是身为别人的孩子，还是父母亲，我们每一个角色都是神所定的。上帝为我们定了一个角色，肯定要有一些东西让我们在那个角色里面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单单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的成员，我们更是我们家里面的一部分。更何况我们如果是结婚的，我们有这样我们一个婚约，上帝也喜悦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二人成为一体嘛，一起配合。但最理想的就是如果我们是夫妇俩，都是很可能退休的，都很有空的，你们多花点时间来到教会，多做点事情，多去陪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要看每一个人的情况，我们也不可以说哦，我热心来到教会就好了，不用管其他人，这个也不是。上帝不愿意我们就是单方面就是把时间花在教会，然后把其他的关系 其他的人 都忽略了，毕竟我们是活在人群当中。等一下我们再看第二点的时候，我们会看我们怎么去活在人群当中。所以我们如果要真的是把上帝真的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去，我们真的是要取个智慧，怎么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活出基督的分的一个样式，可是又不要就是你冷落了我们的家人，然后把太多时间花在教会里面去。总是要让我们的配偶看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是值得让我们来敬拜他的。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些信徒把教会当成是什么一个一个联络所，一个的俱乐部，还是一个避难所。当讲到这个联络所啦，这个俱乐部，就是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每次见面的时候都是讲到哇一些很有兴趣的事情。可能有一些姐妹很喜欢烹饪煮东西吃的，每次就是跟一群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哇每次来的时候就讲到烹饪的事情，喜欢音乐的就讲到音乐的事情，喜欢做其他手工的就讲到手工的事情。如果只单单因为这些的不同的兴趣在一起来到教会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不合神心意的。更何况如果是只单单为了这个兴趣，而不是来在这边是要分享神的话，是要多认识神的，这个肯定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虽然很好是可以找到一些肢体能够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可是我们的共同话题应该是放在国度有关的事情先。我讲的是 priority 那个优先程序。我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只能讲上帝的话的事情，孩子的事情不用讲，烹饪的事情不用讲，音乐的事情不用讲，不是的。可是我们的优先程序总是要对，我们先讲优先程序对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才有个意义。敬拜神的时间要敬拜，我们在敬拜神的当儿，我们如果有一个技术很会煮东西吃的，我们煮一个蛋糕，煮一个食物来祝福其他弟兄姐妹，这个是神也喜悦的。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姐妹就在这边就是做蛋糕做一些月饼，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团契嘛。可是他们关注点不是那个后面的活动，还是前面的那个神的话语那个的吸收，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知道的。然后我们说来到教会，有些的教会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可是我们教会是很死板的啦，就灯光唱诗一下子打一下鼓就没有了。有些教会我看 YouTube 的时候，我曾经也是去过一些教会，他的敬拜是三十分钟的，气氛是多么的好的，那个打出来灯光一闪一闪亮晶晶，当然有些时候是快歌，有些时候是很慢的很严肃的，叫你大声唱，叫你慢慢的听聆听神的话声音，就把你的情绪整个的投入在那个敬拜赞美的时光。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可能你当中有些人经历过，就算没有经历过你看一下 YouTube 就懂了。有些时候那个领事的那个的他的魅力是多么厉害，我看哇，有些时候让你们唱到一半，然后他就把镜头转到哇，有些人在那边后面就 哭起来了，有些人就故意在那边就在祷告了，所以整个气氛是多么的好。可是我要带出来的是，如果我们只是靠气氛来到教会享受那个气氛的话，而后面一开始讲到的时候就打瞌睡了，那个是不对的。因为你是来到享受那个气氛，那个气氛就变成你的什么，你的偶像了。你每次来到这边你只是享受那个气氛，有些时候那个灯光加上个冷气冷冷的，然后你就突然间你要有点怎么讲，有点 shock 到的感觉，有点触电的感觉，你觉得哇圣灵充满我了，可是你话语根本就没有听进去，这个是根本是欺骗人的。所以这个激动人的，如果不是用神的话来激动你的，你是被这种环境啊气氛啊灯光啊人的言语啊，这个还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个东西称为我们生命的偶像。那讲到这个避难所，为什么我这边有些人会把教会当成避难所吗？会有的。为什么呢？你家里得不到爱，家里的家人对我不谅解，常常对我就是骂我，常常就是对我很多的意见，所以我不想在家里，我是想来教会，起码教会里面的肢体不会随便骂我，肢体我有需要的时候可能还请我吃饭，我有个需要的时候他们可能安慰我一下，有些东西我要买的话我没有钱买，他可能会送给我，多么好。所以我喜欢教会，我不想在家。当然我不反对说我们如果在家庭里面有问题，我们来到教会 想要寻求答案，寻求帮助，我不反对这个。可是如果这样做一次两次十次，做了十年还在这样做的话，这肯定有问题了。了解意思吗？我讲的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可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需要人家帮助，需要人家安慰的时刻，我们自己要面对神啊。我们可以叫那个，现在我没有答案，现在我很软弱，我需要得到帮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我可以刚强，明天我还是会软弱。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需要得到肢体的扶助，那个扶持，这个是需要的。可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习惯化，逃避你的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交给哇我的组长，我每次来烦我的组长就够了。反正我跟他讲了，就算没有帮我解决，他听我三个钟头的个我的唠叨讲完，我就舒服了，我就可以回家了。这样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因为你是把你的东西、你的那些的愚闷的事情带到教会来，丢给你组长，然后你就拍拍屁股走了，这肯定有点问题嘛。如果我们说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跟组长分享，还是跟我的一些比较信任的一些肢体讲的时候，他有些的建议讲给你。你要放在祷告，你要回去思想，看这个东西行得通吗？试试看，然后下个星期你再跟他讲哦，你的建议我做过了，可是做不到。可是你借的东西我讲了，可是我的丈夫、我的妻子还是不领情，那该怎么办？我们再寻找，再进一步的去查验。所以这个是帮助那个肢体有软弱的肢体，慢慢一步一步的靠主、靠查验。来胜过那个问题，不是单单把那个问题带到教会、带到肢体那边，然后丢给他，然后就自己也不面对神，不去查验，这个是反而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知道，最好的一个生命就是，我本来是有带着很多问题来到教会的，得到帮助之后，可能两个月辅导啦、帮助啦，自己得了刚强的时候，上帝也让我遇到同样问题的人，到我能够帮助别人了。了解吗？这个是生命的一个成长嘛。如果来到教会只是一个避难所，不是求生命的成长，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来到上帝的殿，难道把这个上帝的殿当成是一个很，就是让我把问题丢卸，可是自己不愿意回转，不愿意改变，不愿意面对神的吗？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情。那最后第四点，为什么有些人跟信徒跟教会的一些不正确是不寻常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把无形的压力加添在别人身上。可是我要讲的是，这些弟兄姐妹不是不爱主的，是反而是太过爱主的。他们可以为主付出一切的，金钱也好，时间也好，精力也好，可是他付出了这些，有些时候他不对的一个意念就是，我向你付出这样多，我要要求你，你也要这样付出。所以这个就变成一种压力。上帝只是说他帮助我们，要我们回报上帝的，上帝不会这样要求我们。上帝是个爱的一个天父的心，当然爱天父的一个心智，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想他们成长，可是我们不需要他们报答我们。可是天父一个父亲的一个帮助孩子的心是愿意一个孩子自己会改变嘛？等他的时间表，鼓励他让他改变。可是不是帮助他就是带着一个我现在帮助你，你一定要马上就是要回报我，还是回报教会，这样心态反而是不对。因为如果你是单单只守住这个律法，你要做到别人要做到，你就变成法律赛人了。为什么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可以守这个律法？你不可以。为什么帮助你这么久了，你还是这样不回转，是责怪，就是一直怪罪那些很像把教会当成这个避难所的人。所以这个也是不合意的。我们帮助一个人是出于爱，爱能够遮盖一切的罪过，对吗？所以我们出于爱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等候那个人，我们也不用想让他就是回报我们。所以这个才是很平衡的，跟着我们的肢体一起成长。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信徒跟教会一起要走、一起要成长的一些的路程来做的。当然如果说我们是那个受益者，我的组长每次帮助我之后，他就叫我要更新、要祷告、要真的要回转，这个如果是受益者，我要当然我要也是要面对神来做。可能如果我的组长真的是用爱心来鼓励我的话，我应该也要真的是要回应他嘛。可是如果他不是用爱心，他只是用那种我为你做了你就要付出，这种的心态反而是叫我很压力，反而叫我很不舒服。我做得到的我就做，做得很辛苦，可是我做不到的我变成一个压力，我觉得哎呀，我真的没用，帮助了我这么久我还不能够改变，哎呀， 我最好是不要留在这边，我就走了。了解意思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跟教，我们看重的教会，看重的肢体生活，我们也有一个很平衡，面对神来做的一切，出于爱才能够有这个生命的成长。要不然的话，我们做多了，我们觉得很累，那个人不改，那个受帮助的人也改变不了的时候，他就变成压力，所以总是有很多的矛盾会出现。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恢复，把我们的生命从教会带到我们的工作现场也好，家庭现场也好，我们真的是要思想什么东西才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过来，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活，在每一个现场里面都活。所以我们就要看第二点，就是我们看这个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是怎么的去有这个生命的改变呢？看这个初代教会的信徒是怎样。我们讲到初代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门徒，他那些门徒啊，十二个使徒呼召之后，然后主升天之后，后面刚刚开始那些教会，那个时候就叫初代信徒，初代教会的信徒。那我们晓得，当主耶稣在世教导的时候，可能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开始的时候是寻找了十二个使徒，然后他们就是有门徒跟着他。可是到了最后，主耶稣基督是怎样上十字架，为的是怎样成就上帝的旨意，为了要成全上帝，为的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要洁净我们众人罪嘛。可是那个时刻开始，第一个跌倒是谁？可以算是圣经的记录来讲，可以算是彼得三次否认主。然后圣经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那些主的门徒在那个一马五世的这个路上，圣经讲他们两个门徒是脸是带着愁容的。换句话讲，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抓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好像就是突然间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了。原本我想跟着的这位主，哇，很有神，可以行出神迹，很有智慧，可以做出很多事情，突然间诶，很像什么都没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很像就是整个生命就很像垮下去。可是如果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这个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主升天之前四十天向门徒们显现，圣经讲那时候约有120个人。然后在过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在那边有十多个地方的人都听到那些圣灵充满的人讲出他们各国的语言出来，各乡的语言出来，像讲方言。然后圣经在讲什么？圣经在说彼得就起来讲道，然后把人就带到神面前。所以圣经讲跟我们也是读的3000人悔改的事情也发生。所以这个的事件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从原本三次否认主，到脸带愁容很像很失落的样子，到后来可以起来讲道叫3000人悔改，然后后面再讲到他们是天天在一起相聚，彼此能够房屋共用的一个的表现。所以我们真的要思想，他们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他们的一个生命的转变。所以这个是我们该要思想的，他们生命转变从哪里来，这个生命的转变今天我们有没有呢？我觉得那个关键就是那四十天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因为主耶稣还没显现之前，他们只有看到死的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没有能力的耶稣。可是他们后来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我相信主耶稣，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可我相信主耶稣必定是把整本的，也不算那时候不叫旧约了，那时候还没有新约，所以以前的那些的先知们所留下的书信啊、律例啦、典章，这些可能就跟他连接在，哦，这个是怎么指向，是指着我来写的，怎么跟他们把上帝的更清楚的旨意带出来，可能就在那个四十天跟门徒们分享过后，他们才被圣灵充满，然后才得到力量。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哦，单单因为有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才有这样的力量。我们今天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内住啊，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很像就是没有那个力量呢？所以他们遇见神，遇见耶稣，认识真的认识耶稣是很关键的。就像使徒保罗，他还没有真正遇到主耶稣之前，他是谁？他的名字叫扫罗，他是很热心的为主来摆上一切的，可是最后他是逼迫教会的。直到他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主耶稣， 主耶稣问他，为什么你要抵挡我，为什么你要跟你跟你这个用脚踢刺是很难的。他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的眼光才打开，他眼睛才打开，他才能够愿意为主摆上一切活起来。所以这个遇见神是多么的重要。那我想请问大家，你们在哪里可以遇见神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遇见神，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教会的讲台能够遇见神。所以教会讲台，为什么我们要为着教会讲台来祷告是如此的重要。如果今天这个教会所传讲的是法律赛人的教主，很像使徒保罗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他所追求的是那些法律赛人所教导的疑问的旧样，这些守律法的一个心态。如果今天讲台讲的是这个疑问的旧样，讲的是守律法的道，那今天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就是很多的扫罗，以为是为主大发热心的，其实在逼迫教会的。可是如果真的是一个讲台传讲的是正道的话，我们为这个 讲台来感恩，也要祷告，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这个保罗的这个的眼光，遇见神生命的改变。所以为什么说教会讲台才是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因素？因为没有这个上帝的话语，我们改变的是什么？靠自己的行为改变吗？靠我们的热心来改变吗？总是不能。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个使徒行传第二章44-47节，这边讲到他们的整个的生命的改变之后的一些的表现。第四十四，我慢慢的读哈，你们听就好。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单单这一句话讲，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共用的意思就是不分你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可以用我的 ice cream 你可以吃，我的车你要有需要你拿去用，凡物共用嘛，都在一起，都是一起过这个生活的。然后第45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需用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换句话讲，我的东西都是看没有这么重要的，看到这个永远的价值，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今天我所拥有的都是他的，上帝要怎么使用，让神使用。这个不是说我们现在全部啊，你们全部回家把你们产地全部卖了，当然不是嘛。我们今天还是要过生活，我们今天还是要有房子住。可是重要的是那个的生命，他们为什么可以房屋共用，可以真的是照个人的需用的让个人来用，分给个人，就是想他们不再是看自己的环境，不是看自己的需要，而可以照顾到其他的人的需要了。我们继续读下去，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边讲到什么？同心合意，迫切的，所以他们是同一个心智的。这个心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他们就是抓住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到掰饼嘛，我们每次把这个饼分的时候，牧师每次手伸长的时候说，你们这样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他们在一起掰饼的时候，我相信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一切，然后欢喜快乐诚实的用饭，就是说他们是这个诚实的心来做的。刚才讲的这个变卖一切分给个人，这个是不是虚假的，不是给人家看的，诚实的。我真的看到别人有需要，我愿意帮助他，我看到人家有这个的苦难，我愿意为他，就是为他代祷，就是一起这样，不是假装出来的，很喜乐很甘愿的这样做。所以这样的团契生活难道不享受吗？为什么我们说我没有这样的心，没有这样的心态呢？我们觉得还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自己反思面对主的。然后47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刚才这边46节这边讲到，在店里且在家中，所以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做的。刚才我讲了吗？我们的现场里面，不同的现场都是在纪念主的。然后47节，得众民的喜爱。如果他们所做的只有在他们自己当中做，自己的家庭好就好，自己的教会好就好，众民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力量是可以感化到他们身边的人，让旁边的人也能够同感异灵的觉得这群人 真不同，他们上帝很像是真的活着的。所以我要带出来的是，他们是不是把这个所享受的这个恩典自己隐藏着，自己享受就好，必定是跟旁边的人分享，必定有这个见证带出来，别人看到了羡慕了，然后才愿意要多认识上帝，这个才是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上帝自己 把人数家庭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肯定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听起来很像很容易，初代教会很像很容易，真的吗？不要忘记初代教会那主的十二个使徒，最后是讲大多数都是殉道的，当时候很多信徒都是被逼迫的，是砍头的，被很多的这些，很像使徒保罗也是很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逼迫才能够传扬这个福音的。当时的信徒的问题不比我们多吗？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家庭问题，我的事业问题，难道不跟初代教会的他们信徒的问题来相比，难道我们的比较大，他们比较小吗？其实也不是，重要的是他们遇见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会问的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会羡慕他们吗？我们会羡慕这种初代教会那种信徒的个爱主的心，凡物共用的心吗？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来到带着这样的心来面对上帝的，我们是到底是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来面对主的？只是来到上帝面前要求恩求福的一个的信徒吗？还是我今天我真的是领受了上帝的无限的恩典，他把他的生命也赐给我的，我只是一回应而已。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这个是我们常常要问的，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什么叫合神心意呢？我们看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都遵行我的旨意。这边清楚告诉我们，上帝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遵行我的旨意。当然这个大卫，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他不是只有单单一次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看他的例子，大卫的一些的例子，他从年轻的时候在外面是一个很像牧羊人，看出他爸爸那些羊群，那时候他就看到有狮子来啊，有什么来的时候，他把奉就看到神帮助他把这些东西打走。最后他面对以色列的仇敌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一个巨人嘛，所有的以色列军兵都那些军事人都怕，都害怕。哎呀，这个古莱耶夫，这个哥利亚是多么的威猛，我们都很害怕。这个大卫呢，他看到是这个是此有此理，他是要就是抵挡上帝的一个的子民的，我们的仇敌来的，为什么你们把他赶走呢？所以大卫的眼光是看到谁？看到的一个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一个机会，上帝要彰显他荣耀的机会来的。所以大卫的眼光是放在神身上。然后大卫，如果我们继续读大卫的故事，我们知道他是继续，他的生命前半段的生命是一直被扫罗王给追杀的吧？而且他有一次，他就是有机会要杀掉这个扫罗王，扫罗王不知道的时候，他在后面可以，他的仆人叫他，哎，现在有机会能够杀掉这个扫罗王，来吧，我们杀了他。大卫 stop 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他即使不喜欢我，他即使要杀害我，可是他还是神的恩膏者，所以他是敬畏神，来保住那个扫罗王的生命。虽然这个扫罗王是对他有害的，扫罗王转过来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死掉了，对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神，我们有些可能叫我们有些经历叫我们真的是觉得可能引诱我们要犯罪的，可是如果我们想到神，哦，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我不要做，我敬畏神嘛。大卫他是这样，自己对自己生命有害处的东西他也是不愿意抵挡神得罪神。可是另外一处 的记载又讲到什么？大卫有一次跟他的几个仆人们去到一个圣殿，那时候他很饥饿，他也是在逃亡这个扫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什么，他就叫那个祭司给他，有没有？他问那个祭司有没有东西吃，祭司讲我没有别的东西，我就这个橙色饼。这个橙色饼在当时后来讲，只有圣殿里面的祭司才能够吃的这个橙色饼。大卫说不用紧了，给我吃。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自己告诉那些撒利赛人的，因为法利赛人那时候在新约里面，他就指责这个耶稣，为什么你们的主在这个安息日来医治人？这个是法律不可以，那个律法说不可以做的。所以主耶稣就拿了这个大卫拿吃这个橙色饼的事情来说。那时候为什么大卫明明知道这个橙色饼只是给留给祭司吃的，为什么他可以吃，他敢吃呢？ 刚才不是说他临神所的恩，就是那个恩高的这个扫罗，他都不要动，为什么现在很像就不管上帝的一个吩咐就吃那个陈设饼呢？因为我相信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这个上帝的心是要照顾他的，这个东西是一个仪式，可是他现在肚子饿，他的仆人们肚子饿，这个是真实的，所以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怎样。所以如果我们跟我们的父亲的关系很好，我们不是守律法来敬畏我的父亲的，不是父亲跟我讲一二三四五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我就说哦乖乖一二三四五不可以做，乃是我真的是了解到上帝的心的时候，我的父亲的心的时候，我懂上帝，我的父亲有些东西吩咐我不做是为了好的，可现在这个情况我不吃对我是更不好的，所以我知道我的父亲是会体恤我会原谅我的，所以我就吃咯。换句话讲，我们跟从上帝不是靠着守律法，不是说教会讲台讲一二三四五你就照着一二三四五，但这个是一个上帝的话语教导的我们要听，可是如果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活的，每一个情况当中无论在家庭也好学校也好还是在工作场所也好，我们可以听到上帝自己喜悦我们的事情，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智慧来处理，不用每个情况都回到就是一直哎，牧师我今天工作可不可以这样做嘞？哎，我今天看到那个同事我可以帮他，不需要这样嘛，我们不需要每个东西就问牧师啦，问组长啦，要不要做，因为我们是面对上帝来做的，了解吗？所以我们是面对神来做一切，重点就是我是合神心意的人嘛，我能够了解到上帝今天要我做的生命是什么嘛，要我做的事情我的生命是怎样的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我们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个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生命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一处的经文就是把我们整个的生命带出来，我今天真的是为了基督而活的吗？现在活着不再是我的，不是我的钱财的，不是我的才干的，不是我的家庭的，不是我的孩子的，都是上帝所赐给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不可以凡物共用呢？上帝要用的话就给他用啊，上帝要用我的这个才干来祝福人就被上帝用。所以讲到底是我们怎么的心态来面对上帝的。当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教会嘛，我们真的敬畏上帝的人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相聚，那个就是教会对吗？可是那个两个人相聚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如果都是基督徒的话，这个是一个家庭崇拜我们可以做，可是我们不能够忽略了整体教会全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上帝的儿女不同的背景啊、身份啊、都过来的这个大的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的。因为这边刚刚说了有讲上帝话语的一个的讲台，所以讲到这样，讲到这里，我们第三点我们要看，如果一个信徒一个家庭真的是敬畏上帝来活的，他生命会有这样的一个的证据能够显明出来呢？第一，他必定会按照教会的一个教导，其实讲到教会的教导就讲到神的心意，神的一个话语的一个的教导，以上帝的话来怎么的去规划去设计我的人生我的家庭，怎么去用我的才干，怎么去用我的金钱，怎么去用我的事业等等。所以如果真的是敬畏上帝的，我会愿意去思想怎么能够我的一切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你的生命肯定有一些的改变。我下面就列出一些我们不同的一些的改变。过去我们可能我们最有兴趣的事情是我们今天吃喝玩乐的事情，但是你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你知道吃喝玩乐的事情能够维持我们多久？不多久啊。我知道有些人过去两三年没有办法去出国旅行，因为有疫情，现在有办法，现在有机会出国了，哇，就是很享受想要去出国，但这个是好的，因为上帝有给我这个恩典，有这个能力能够出国。可是你玩多了玩久了，慢慢去觉得这个值得吗？花时间花精力出国看一下，最后也是一样，但这个会多思想，不是说对还是错，可是这个是要我们多思想。那以前我们赚钱是为了自己享受，今天我赚钱我知道我的一切才干我的一些的金钱是上帝放在我手中的，我是要成为一个好管家的一个的眼光来善用我的金钱， 所以这个是也是从上帝来的。那如果是养育孩子的，我孩子很小，过去我的想法就是啊，让他们的学业好就好，以后出来工作比较容易找到好的工作，然后以后他们的生命就比较好嘛，过的生活。可现在我如果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知道我养育孩子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学业，乃是他们认不认识上帝，认不认识这个可以一辈子照顾他们的上帝。我有一天我会离开我孩子，可是上帝不会离开他们，他们自己要亲自的遇见神。所以这个是我的关注改变。那以前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现在我知道地上的事情只是短暂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客旅，只是一个暂时活在这边的。那我的整个关注自然会改变啊。今天不是为了存到很多钱，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今天存的钱要归给谁呢？你走了之后归给谁呢？全部都变成空的。这个真言书也告诉我们，万事都是虚空的。可是今天我们得到了之后，我们能够在天国里面累积这个财宝吗？这个是我们多思想的。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国来做的时候，我们无论做什么东西，做什么决定，孩子上什么学校，我今天要选择这样的工作，我都是会以教会、与神的话、与上帝的一个的教导、他的一个的原则来规划的。这个是我要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可能其他例子，有些人当中可能有些生病的，以前不认识上帝之前，你生病第一个做什么？找医生咯，吃药咯，找最好的名医、最好的一个的医院去住。哇，幸好有保险能够 cover 我，所以不怕了。找最贵的，这个是我们的关注。认识主之后呢，是不是不用看医生、不用吃药？也不是嘛。医学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可是在这个之上，我们知道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为什么许可我有这个疾病？我这个疾病如果没有办法医，那可不可以用我这个还剩下的时间里面来荣耀你的名，来将更多人能够介绍，把你介绍给更多的人，使用我的生命，所剩下无几、所剩无几的生命能够传留下来，整个关注也改变了。就像你生病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都可以举，我们怎么去寻找配偶，我们怎么去组织家庭，我们结婚后要不要有孩子，我们怎么去孝敬父母，我们孝敬父母的理由，我们交朋友，我们找朋友，我们跟同事的互动，各种各方面我们的思想有改变吗？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你主上帝的道在你生命里面有怎样的一个的形成怎样的一个的功用呢？还是只是单单只有 Sunday Christian 刚才讲的主日信徒，其他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多去确认的。那第二，我讲这么多的一些例子，是不是我很不切实际？我不了解你们的苦楚，我不晓得你们的一个的需要。当然我知道每个人所面对的苦楚、苦难、挣扎都是真实的。你们可能有些的自己每个家庭里面的一些的情况都不同嘛，有些真的是有一些很难搞的孩子，还是孩子一向来就是有生病一些的疾病，一直要照顾他的。还是你有家中很像我母亲这样，需要每次常常要我们关注他，照顾我们的父母亲。有些是可能自己的生活很苦，很多的经济的一个问题，有些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的情况。可是我们要知道，是我们问题越大，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越多的话，我们要更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主耶稣才能够得胜。为什么呢？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上帝知道我们有苦难，上帝知道我们有挣扎，我们有难处。上帝不是不知道，上帝没有答应我们说成为基督徒我们是一帆风顺，我们什么都好，反而是上帝知道我们一定会有苦难。可是上帝叫我们放心，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平安，因为主耶稣胜了世界。换句话讲，这个是个悖论的一个的信仰来的。我们问题越大，我们是越要依靠主耶稣来得胜。 不是我们等要等到问题解决了，我没有事情了，我才能够好好的来认识上帝，来侍奉主，来属于教会。这个完全不同，反而是我在问题当中怎么看见神帮助我，得到他的帮助，得到他的力量，得到他的智慧来处理，来胜过。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多祷告的。所以撒旦魔鬼是常常用这方面来欺骗我们，用很多苦难来要勒住我们，这样无法成长。可是上帝却是胜过这些问题的。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靠完全放在神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换句话讲，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难可以说是我们的十字架。上帝话是叫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圣经不是说你们要放下你们的十字架我才可以跟我跑，不是，乃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话语。这个十字架是我们上帝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我们背的时候有些时候很辛苦，可上帝在旁边鼓励我们。我们的十字架再大，我们在天上的冠冕也会同样的有那个的价值。如果我们的基督信仰很轻松的，很容易过的，那我们有什么价值？我们跟其他就是自己好自己开心就好的那种的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所以说到底，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这条天路旅程值得我们走吗？这条路我们要去走下去吗？圣经给我们一个的警告是，这条路是窄的，门是小的，找到的人很少，要进去的人也很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自己问自己的，这条天路旅程是我们值得走的吗？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是确认了，我也是想，哇，真的是，我知道我的生命在这边只是活70年、80年，短暂的，可是永恒的生命来讲，跟现在苦楚无法相比的话，那我继续要跟着主同行的话，那我们必定会看到有一些的实际的一些的东西会转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六点我们可以看。第一，如果我们真的是靠着主来走的话，我们第一，我们是不会躲避问题的。我们刚才说了嘛，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苦难，不同的情况当中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苦难，可是我们这些不是我们躲避的，不是我们逃避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也不是说上帝赐给我们问题了，上帝许可问题发生在我身上，必定叫我有益处。毕竟罗马书5章也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所以患难本身是有上帝的答案，上帝帮助，上帝恩典。所以第二，如果我们要面对患难，面对问题的话，我们必定要有装备，话语上的装备，灵里面的装备。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听道的时候，不是单单听了一篇道就忘记了，听了一篇道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去思想。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单读过一遍然后就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了。我们读的时候要思想，这个算是一种装备。我们跟人家陪谈的时候，人家把问题带给我的时候，我来思想他问题怎么把神的话要带给他，这也是一种装备。当更实际的，像参加门徒培训啊，参加一些其他的一些课程啊，只要是正确的教导神的话的，我们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到智慧，让我们更认识上帝，这些都是不同的装备。如果你真的是愿意跟从神的人，是愿意得到装备的。那第三，我们必定也会愿意要参加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小组。小组不是俱乐部哦，刚才我说了嘛，小组是我们每一次参加小组的时候，不单是听那个组长再次分享一篇信息，可是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的，他们彼此的分享，有些时候是讲他们的苦楚，有一些把感恩的事项带出来，有一些把一些祷告题目带出来，每个人的分享都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的认识，给我们一个的祷告的方向，叫我们重新的一个的眼光来认识上帝，来认识整个上帝怎么去管理我们，带领我们的一个脚步。所以小组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四，我们自然而然我们也会对人有所关注，也会开始为人家祷告。当我们为人家祷告，不是我们要关注别人的事情，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对吗？那上帝叫我们顾别人的事，不是因为上帝叫我们要做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叫我们成为一个三姑六婆，叫我们gossip，当然不是。 上帝要我们管别人事，只是叫我们不要只是单单顾着自己，旁边有需要的人，旁边有这个能够祝福你的人，你是要关注。有些时候你不关注人，你不懂，其实你的问题可能另外一个人他有能力一下子帮你可以解决了，有可能嘛。所以我们不要关注自己，不要只顾着自己的事，不要只单单想自己的家人你的情况。你关注别人的时候，可在主里面做的，神也必定也恩待你。所以我们为别人的祷告内容是什么？不是单单叫他问题解决，当然这个也是重要，可更重要的是让那个祷告的对象能够亲自的遇见神，亲自的来到神面前。这个是我们为别人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可以为他祷告解决他问题，他问题解决了他就把给神给忘记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叫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即使问题没有解决，他遇见神之后，神给他个平安，那个力量，那个的安然的心，他自己成为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生命的成长，这个是我们为人家的祷告。然后第五，我们关注的是什么？人那个的救恩，因为这个是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是一个很短暂的日子，如果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已死了之后我们有这个灵界，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有这个灵界围绕着我们，这个是眼睛所看不到的，那我们相信我们的地上日子真的是很短暂的。很像我如果我们是一个在一个 cruise ship 一个 游艇上面，如果看到那个游艇上面现在着火了，那个慢慢那个船要沉了，上面很多那些 lifeboat 那些救生圈啊，那些逃 lifeboat 是吗？救生艇救生船这些，如果看到这些哇很像很少，你肯定会快点叫你的家人，哎，快点来逃命啊。如果你真的是看到永恒的一个价值，你看到这个黑暗的实力是多么的猖狂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叫你所爱的人，你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亲友也好，赶快逃命，赶快离开这个要沉下去的这个世界。如果你的整个关注在永恒的国度的时候，除非你是自己也不清不楚了，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这个救恩啊，观念一下就好，反正我现在已经信主了，洗礼了，哦，有天国的入门票就够了。这个是整个心态我们会看得出不同，那个迫切感在哪里。所以讲到最后，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在神面前要谦卑的话，我们愿意服侍，参与服侍，当然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要做的。我们参与服侍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各自就是尽我们所能来做神愿意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会做得越来越好。这个时候当然我们是继续要思考的，我们今天能够在哪方面来服侍神。这个服侍不单是停留在教会，我们工作现场也好，家庭也好，我们怎么去恩待人，这个是我们多思想。所以刚好是讲完了所以讲到最后，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思想我怎么跟上帝的话连接于我自己的生命，家庭也好，工作现场也好，各方面都好，我们怎么去连接在一起？我们这个真的是要自己面对神来做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坚固了我们。主啊，原本我们都是罪人，是不配的，但主耶稣基督用你的宝血来拯救了我们，叫我们真的是从死里面能够复活起来，并且今天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所以主，我们真的要献上我们感恩。主啊，今天所领受的话语，求主你真的是叫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怎么在我们的每个的现场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式，把主你的道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自然的活出来，来影响我们旁边的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叫我们羞愧的，乃是叫我们真的是能够放胆来传扬的，好叫旁边的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不同，也愿意的将他们生命交在你手中。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以及在这个视频后面一起领受你话语的，求主你一样的祝福他们。主啊，叫我们今天上去的时候继续的留在我们心中的就是主你的话跟你的教导。主，我们把以下的时光交托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Thank you.